我们大家读一段的圣经，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十节。雅各出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天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然后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第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二十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很感谢读，这一次呢我们又有一系列的聚会，就是今天和明天有两堂，还有主日呢早晨跟下午也有两堂。那么这一次我们在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一系列的信息，不过和以往不大一样。以往我们是比较追求性的，因为我们有个目标，或者我们读一卷书，或者是我们看一段的圣经，那么所以是追求性的。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是比较交通性的，要紧就是我们大巴望我们能够大家彼此在一起有一点的勉励。它还是一个系列，不过呢不是我们不一定非要完成什么，所以这就是主给我们这几次的机会里面，让我们一同回到圣经，我们从主的话里面能够得着安慰。那么如果要给这个系列的信息取一个题目的话，就一个字，这个题目就一个字，不是好几个字，就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里面的一个字，那个字就是愿，许愿的愿，就是愿。那我们盼望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照着这几次主所给我们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的愿。那么这个愿呢，雅各许愿这个愿在全本圣经里面是第一次提到。那么在这段故事里面有好几样的东西是第一次提到的，尤其在二十八章里面。比方说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这个多族这个翻译呢，特别在中文里面叫你不容易明白到底圣灵为什么要把这句话给我们。其实呢，这个和后来以色列人，因为你知道现在所有的以色列人还在雅各的腰中，还没有出现，一直等到摩西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然后在西乃山下200万的人，那么他们呢聚集在一起。他们在西乃山以前是一片的散沙，但西乃山以后呢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因为会幕与他们同行。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会幕叫做见证的帐幕，那么现在神在他们中间产生见证了，他们现在不只为自己活，他们也为了代表神而活。所以那个会众，圣经里面特别叫 assembly， 就是指着或者 congregation 指着会众来说的， 不过这个会众不是散沙，不是个人走个人的，就比方说西南山以前那是一片散沙没有做，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看见他们变成一支军队，而且呢你看见他们安营，他们起行都是照着神所吩咐他们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会众的那个观念。那么会众这个字呢，如果我们要明白到底什么意思，你得要把它翻成新约，我们就比较能够懂。那么谁把它翻成新约呢？就是斯提凡。那么斯提凡大家还记得吗？当他在他做见证的时候，他用了一句话，就是中文叫做旷野的会，但事实上呢，如果你读那个希腊原文的话，那个会那个字其实呢是希腊文的 assembly， 或者说实在说来，那个字就是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牌上，教会是同样一个字。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斯提凡有没有讲错呢？因为教会明明是在五旬节才诞生的，那么怎么会有旷野的教会呢？他当然就指着什么，就指着在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你看见会幕在他们中间，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不是偏散沙，他们变成了见证的会众，他是蒙召出来，他们聚在一起的。所以在神的眼光中来看，虽然他们在旧约，但其实呢他们已经做了教会的预表，所以圣经才说这是旷野中的教会。所以会众这个字是希伯来文，如果你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它相当那个词呢就是教会。那当然我再说，教会只有五旬节以后才出现的，那么旧约呢只有教会的预表，那么这个当然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最终是在教会中，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但在新约在旧约的时候呢，神是用图片给我们看见到底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会众，那么是二十八章第一次。所以这一段圣经一定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看见这第一次提到会众。那么还有呢，第十六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神的殿也可以翻成神的家，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这里神的殿这三个字在全本圣经又是第一次出现，所以不要忘记这段圣经是很重要的。那么然后呢，十六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那么柱子这个词呢，全本圣经第一次出现的也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这是第三个了。那最后一个，雅各许愿，那个愿是圣经里面有无数的愿里面第一次。那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有一个词我们不明白的话，那么有一个原则，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首次提及的原则，英文叫做 law of the first mention。 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比所有写书的人都精确。今天一个会写书的人，他做论文也好，他不管他写什么，那么他用字遣词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第一次用到，可能别人从来没用过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知道他这个作者用这个词什么意思，那么如果他的思想很周密的话，那么他第一次那个字出现的他一定会解释的。所以你只要去追踪到最后一次，那么这个作者是怎么解释的，那么这句话你就懂了。圣经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像爱，第一次提到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第二次提到爱是以撒爱利伯家，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爱的定义了。我们今天可以把爱下成各种不同的定义，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很清楚的。 亚伯拉罕爱以撒，预表父神怎么爱他的独生子。那么以撒爱利伯家，就预表基督怎样爱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爱是从我们的层次来看爱，但圣灵讲爱，他总是把我们引到什么，引到起初，这样我们就知道到底什么叫爱。还有一个字，来字，到底什么叫来。所以第一次圣经提到来，来到什么地方呢？来到方舟。所以我们如果今天要请人来，不要忘记，尤其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事态，我们要人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要人来到我们的聚会。但圣经里面讲的来，都是来到方舟，方舟指的基督来说的。一个真正侍奉成功的人，都应该像什么？都应该像施洗约翰一样。施洗约翰他说，看那神的羔羊，他要人来，结果呢，人就跟随羔羊。因着他这么一做，结果他失去两个最好的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使徒约翰，本来是帮助施洗约翰的。所以我们普通认为这个约翰呢是非常矫情的，非常女性化的，但是其实不要忘记，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约翰应该是个彪形大汉。因为如果不是彪形大汉，你帮忙受尽各种，这个受尽的人有各种各样的重量的，所以一定要体力非常强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安德烈也好，约翰也好，那么他们成了施洗约翰最好的帮手。所以你想想看，在这么多人里面，施洗约翰终于找了两个非常好的门徒。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工作越成功，他越叫人来，那么最后一定是来到基督面前。所以很多人就跟着我们的主走了。后来不是有人说，看呐、啊，你看这些人都到那他哪里去了。但是呢，你知道约翰怎么说呢？他愿他兴盛，愿我衰微。所以从这里我们又知道什么叫做来。你真的要明白这个来它属灵的意思，你一定要回到源头，第一次是怎么提的。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很简单，我们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围绕在这个很简单的故事，大家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我们有一首诗歌Nearer my God to thee， 与神更亲，与你更近我神。那么我们知道那首诗歌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么它所以有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很有名，就是铁达尼的那个电影。那么尤其告诉我们说，等到船快沉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奏最后的一首歌就是与你更近我神。那么那一段那个首诗歌呢，其实就是讲到雅各的故事。那么所以这段故事我们好像很懂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还不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我们这次交通的重点。我再说，这次我们不是系统的追求，不是的。这一次呢，我们是希望从主那里，那让主来对我们说话。因为今天我们从人生路途上经过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遭遇。大家还记得吗？雅各圣经说，这个以扫他的哥，他双生兄弟以扫喜欢打猎，是外向的人，但是雅各呢反而是非常内向。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人安静，住在帐篷里面。所以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他是个非常恋家的人。但他在做这个梦的时候，他是无家可归的。他可以说第一个晚上他没有睡在家里，而且他的枕头不是他母亲给，不是利伯家给他的，他的枕头乃是从地上捡起的一块石头，又冷又硬的石头。在正常的情形，一个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在枕在这样的枕头上能睡得着的，但雅各睡着了。然后他做了一个梦，那么在这个梦的周围给我们看见雅各的需要。雅各现在忽然间发现他是个寄居的人，所以他对后来对法老说，我寄居130年。 他从那次离开家，他忽然感觉，他所经过的是一个旷野，他忽然觉得什么都不定的，家里什么都是安定的，你几乎可以预计，大概几点钟到什么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旷野里面，天有不测风云，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所以越过你会觉得。我们从这个人生经过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准备，忽然一件事情来到，忽然一件消息来到。昨天晚上我们在纽约和一般少数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然后忽然接了一个电话，我们很认识一个姊妹，她得到车祸，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事情是怎样的。然后有的弟兄们就很快就赶去了，还好感谢主，他蒙主的保守。他胸部有一点的痛，那胸部痛是因为这个车祸冲击的时候，那么气囊就爆出来，那么这个当然这种可以说伤害里面最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有没有感觉得到，这个人生发生许多事的时候，就好像约伯一样，忽然间旋风来了，你看你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当我们从这样人生经过，我们真的寄居在世，我们所经过的是所有的旷野，那么不一定所有事情你都能安排的。在美国我们习惯了什么事都是安排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会发现最后成功这件事情的权利是在神的手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当我们如果真的像雅各一样在旷野漂流，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的把握在哪里？当一个人面对旷野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他生存的问题。当一个人安逸的时候，他不会，他觉得一些事情都是非常顺利的。你安排，你在所有的安排里面，所有的你计划里面，你都是把最好的安排进去，你不可能在你的安排里面把一些不愉快的或者你不愿意见到的事放在里面，不是。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叫做，中文把她翻作伟玲，这位姊妹她26岁就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实在说来就给我们感觉到，就像雅各的感觉。他这首诗歌很简单，如果我们中文大概这样，就是说，父，我知道我的一生，你都已经把我分好。然后下面他说，所有必须发生变更，就是所有将来发生的变化，我不害怕看到。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知道人生各种不同的变化，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一点没有惧怕的，那些不确定感，那些未知，那些不知道的，都是在将来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于一个真的爱主的人，他是有答案的，不是没有答案的。他为什么我不害怕看到呢？所以下面他有一个祷告，他说，我求你赐长久忠诚，存心讨你欢笑。那么这个姊妹的秘诀是什么呢？她把她自己奉献给主，她说，我只求一件事，就是我求叫我能够对你一生的忠诚，存心讨你的欢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这个故事里面，雅各许了愿，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雅各比亚伯拉罕、比以撒更进步的，或者说，比祖父也好，父亲也好，比他们做的更好的一件，就是说，在他们身上没有做，结果在雅各身上做了，那就是雅各许了个愿。那现在我们要问， 为什么雅各要许愿？雅各又许了个什么样的愿？那么这个和雅各一生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要来看的就是愿。我们要从圣经最早开始给我们看见说，到底雅各的愿是个什么愿。今天我们怎么样能从旷野的路上经过？我曾经听见有弟兄们说，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像我们每次祷告聚会的时候，在我们祷告聚会里面，总是这个人生病了，或者那个人遇见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有的家庭有很多的难处，所以好像慢慢慢慢的，你看等一会儿这个弟兄被主接去，那个弟兄也被主接去了，好像这个问题是一个地方聚会的问题。其实如果你稍微走了好几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同样的问题，每一个祷告聚会你几乎要碰见的都是这些问题。根据现在科学家们告诉我们，医生告诉我们，本来还早以前是每四个人会得癌症，现在不是，现在进步了，是每三个人都可能得了癌症。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在你所认识的人中间，你看见说有三个人，四个人里面应该每个人都好，有一个就是不行。那今天我看到报纸更惊奇的一件事情，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上大夜班的话很容易得癌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那个黑棘素啊，是黑棘素是专门对付癌症的，哎，对，专门抗癌的。那么这个黑棘素是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它才分泌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神让我们好好睡觉就好好睡觉，你睡觉的时候黑棘素就分泌了，然后就帮你抵抗癌。所以如果你反对神的定律的话，你一定要熬夜，然后晚上又不睡觉，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违反神的定律，那么当然有些事情就会发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是防不胜防，你看见吗？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实在说来，如果你算上我们有多少聚会的人，那么然后你再看到这些事情几乎是会发生的。现在我们因为从前不是没有弟兄姊妹，从前如果有人倒下，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倒下，现在不是，现在科学进步了，我们知道说他是因做也许是心脏病，他也许是高血，因为这个那个我们找出很多的原因来。但是这个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就是老问题，因为我们所经过的根本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在人生的路程里面，生老病死是一定要经过的。是谁害我们？当然是我们老祖宗亚当害我们的，对不对？因为他犯了罪了，所死是从罪来的，病当然从死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面对人生的时候，有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我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在礼拜二的或者不知道礼拜三，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祷告聚会，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几乎现在祷告都是一个模式的。如果一个弟兄生了什么病的话，你从来不问说，主啊，我们要怎么祷告，到底我们为这个地方怎么祷告。那我们都是爱弟兄的，我们都祷告的，主啊，求你显出神迹，求你医治他，都是这样祷告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在神的旨意里面，每一个人神都量给每一个人他的一段的路程。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就是这样的祷告。所以难怪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没有答应，不是神没有答应，因为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旨意。今天你把神的旨意拿走，然后呢，你光从人生的生老病死所有经过的事情，那你是没有解，是毫无解的。那么还有，这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就我们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主的话里面找这条路才行。因为否则的话，你看见吗，弟兄姊妹，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一个不确定感里面，然后呢，这个也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所以现在变得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现在慢慢你就看见我们过的日子是什么呢？我们的过的日子就是浪子的日子，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吃燕麦啊，那其实就是什么呢？有的人这个其实什么呢？其实就是浪子吃豆荚的这些糠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吃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听医生的话，当然应该听医生的话没有错，要小心，不要太咸，不要太油，你都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你这样注意的结果，这个人变成非常神经兮兮的，你看见吗？本来没有病的都变成病了，很多人根本没有病，但是一天到晚他注意他自己吧。从前呢，实在说来呀，对自己的身体比较清楚的是谁呢？是医生。医生有个难处在这里，医生可以医治别人的病，他不会医治他自己的病，因为他哪里一痛哪里不对他就分析起来了，你知道吗？那他分析别人的病反正没有关系，病在他身上没有关系，但是现在这个病在你身上，你东分析西分析就紧张起来了，结果呢医生自己也变成神经，因为他知道太多了。那从前呢，所有人都是傻乎乎都不知道，就医生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就好了。那现在不是，现在知识进步了，然后告诉你说你要多吃纤维这个那个，所以慢慢的有的人你稍微病得多一点点就变成良医，就变医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你也是医生，我也是医生，那么然后这个弟兄啊一不对你就告诉他要吃什么，那个地方怎样你给他偏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套，所以每个人都做医生，每个人做医生，但医生最坏的一件事，医生的目的是要医治别人，分析不是分析自己。但什么时候你一自我分析，那弟兄姊妹仇敌就来做工了。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我们都是失去安息的，没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安息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到底我们在这旷野里面应当要怎么样经过？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光从病状来看问题的话，永远不会解决，你要看这病根在什么地方。所以像这些的秘诀我们要弄清楚，每个地方都有这些问题，每个人都走人生的道路，有的人他迟早要到终点，对这个人来说也许是90年，对另外一个人说也许是19年，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时候到了主叫他走了，你怎么能叫他不走呢？有一首诗，有一个写诗的作者，那个姊妹主耶稣我愿意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非常的爱主。这个姊妹，有的人觉得他属灵那个地步，他的脚几乎都不着地的，他的的确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但是呢这位姊妹只活了36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问说，为什么他只有36年呢？因为主在他身上的旨意就是这36年。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如果我们把神放在一边，把神的旨意放在一边，你看见很多的问题是没有解的，因为在许多的方程式里面他能不能有解，你一定要把神的因素、神的旨意因素放进去。你不明白神，你不认识神，你也不明白神，外邦人不认识神，那当然他落在迷信里面，然后呢然后去算命啊，然后你看看后就做了这个死的俘虏。因为圣经明明说撒旦魔鬼是掌死权的魔鬼，死的权柄在他身上，所以什么都听他话，然后有的人就被撒旦掳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只有主的话能够拯救我们。你弟兄恐怕是在别的，我们最少最少他在生病这件事情上他能帮助我们很多，因为你弟兄他年轻的时候有肺病，主医治他，那是神迹。然后后来接着的呢，他是心脏病，那是慢性的病。然后你弟兄他经过一生以后，他讲两句话，我觉得这非常好，这个是金不换的。他说他得肺病，主医治了，他经历了主的医治。但是呢，在心脏病主没有医治他，他经历了医治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生病这件事情上，当然有很多功课要学。很多人生病就生病了，是白生病， 生完病以后，就是生一场病就完了。但是问题就是，每一次的病都应该是最好的功课。所以后来你就到了他比较成熟的时候，我觉得是他经验里面的话，他说一个人生病最重要的就最危险的就是他一直注意他的病状，他一直和病状发生关系。我的温度高了，我的血压高了，你的眼睛呢是一直注意这些东西，你越注意，你看见说仇敌越有机会做功。但是呢，如果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他只知道和神的话发生关系，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他温度可以再高，到时候你看见，他不知不觉的，神就把他难处带过去了。因为如果一天到晚一个人只对着自己伤口哭，一个人只对注意自己的病痛，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日子是非常非常难经过的。但是感谢主，不是没有秘诀，不管如何的艰难。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给我们一条很重要的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我们巴不得在这一次短短的这几次聚会里面，我们能学到一些秘诀，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如果你真的看见主要把我们的眼睛带到什么地方，所有的难处都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在人来看。你记得这个以撒，他说以撒后来不是要，圣经告诉他年纪老了吗？圣经告诉我们他年纪老了，然后他要吃野味，他要吃野味，然后呢，这个以扫他就把以扫叫来，他说你去给我打野味，然后在没有死以前，我就给你祝福。所以以撒觉得他眼睛花花，他就要死了，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就活了40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来决定的，你看见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太多这种情形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40年以后才死，但这个四十他40年一直担心到死，你看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神叫我们眼睛不行了，耳朵也不行了。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看的太多，听的太多，负担不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越聋越好，越瞎越好，那么这个难处就少得很多。否则，你如果眼睛明亮的话，你看看你媳妇的面，你媳妇的脸就不难看，你多看几眼，你血压就高起来了。这个日子活不长的。所以弟兄姊妹，是主的恩典呢，叫我们耳朵聋一点，叫我们眼睛不行一点，但是我们人就偏偏要去拿助听器。然后呢，偏偏要去眼睛开刀，那么眼睛非常的明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为反其道而行，神给我们设计都是刚刚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人聪明了，人的岁数也增加了，那么还有呢，当然了，也可以白内障。现在从其实以撒大概就是白内障嘛，对不对？他眼睛昏花嘛，但是现在不要紧，你昏花我还是可以把它开掉，到时候我还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人生本来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从主的话得安慰，我们就没有人能安慰我们。所以我想这一次我再说，我们好几年了，如果大家回顾以往我们在这里的，每次我们几乎都追求新的，我们希望说能够很结实的，主能对我们说一些的话，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也许主的意思就是叫我们。能够很简单的，我们一同来温习一段我们似乎很熟悉的话，但是我们实在说了我们不懂，我们没有抓到那个，我们没有摸到那个秘诀。如果我们真的懂得那些秘诀，那么我想，对我们就会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好，那么雅各的愿呢，是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那现在呢，我也和弟兄姊妹读一段圣经，是新约的，因为只有新约的才能解释旧约的。你若光看雅各的愿没有解，因为那个解释是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们好不好一同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7章。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章二十四节，十七章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那这里也有个愿字，这里的祷告的人呢，是我们的主，他在神面前也有一个愿。所以认识圣经的人，认识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主在地上唯一的一个愿，没有第二个。为什么？因为根据这里的文法，他是我愿你所赐给我，英文是 I will， 但是这个词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这样，在平常用处的时候，用这句话的时候是命令式的。比方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希律的女儿？因为希律的女儿跳舞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希律心里大大欢喜，然后说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就问他母亲，他母亲后来他说，我要谁呢？他就明讲，他说我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那么如果你读那一段圣经的原文的话，所用的动词就这个词，所以这个词 I want 就是我要。这个词呢，普通是个命令式的，而且呢是个强迫式的，这个我非得到不可，这是普通用这个词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的主用这个词是对谁用的呢？是对父神用的。所以这是唯一的一次。你主在有很多的祷告，他从来不是一个愿，不是个愿望的，不是个愿词，他不是个愿词。但这里很明显是个愿词，他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望。所以这个不是指着他命令父神做什么，不是。这乃是给我们看他心中一个热切的一个愿望，他巴不得能够得到。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靠近我们的主，我们真的能知道，我们真的想知道我们的主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那弟兄姊妹，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那就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你想想看，我们主心中所愿望、所巴不得、梦寐以求能够达成的，那么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这个愿望的背后，实在透露出来我们主心中他所巴望、他心中的旨意、希望能够成就的。那么在这里，不要忘记了，就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几乎到最后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然后他就到克西马的园去，就出去，然后过了西伦西，就到了克西马的园。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主在地上几乎是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个祷告。哎，这个祷告是个许愿的祷告，是个愿望的祷告。那这个愿望是什么呢？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那不要忘记，你读这一章圣经，你所赐给我，你读上下文，前面一段是指着门徒说的，后面一段指着教会说的，很清楚，很清楚。你读整个主耶稣的祷告，这里前面是说到你所赐给我的，指着他十二个门徒说的，很清楚。所以神说，主说你保守他们，然后主说你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那个他们只做十二个门徒。然后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这些人是谁？这些人是门徒嘛，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指着教会说，指着我们这些人说的。 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也好，门徒也好，主怎么形容他们呢？主说，愿你所赐给我的人，就是指着门徒，指着教会说的。那么主的愿是什么？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这什么意思？这给我们看见，无论是门徒也好，无论是教会也好，主的心愿就是我们能做他的同伴，他巴不得我们能与他同在。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我们要主的同在，但主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无论主到哪里，我们都在哪里。这是主的梦，这是主的愿望。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不能说，主在哪里，门徒也在哪里？还是主在哪里，教会也在哪里？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是门徒在哪里，主一定要跟门徒在，主要和我们在一起；教会在哪里，然后主要在哪里。不，主的愿望就是，他巴不得有一天，当他得着这些门徒，当他得着这些教会的时候，要同我在哪里。那在哪里做什么呢？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不要忘记啊，当你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这里讲的荣耀有两个荣耀。一个荣耀呢，是十七章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同你所有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我们称它做固有的荣耀 intrinsic glory。 那就是说，创立世界以前，当我们的主在父怀里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荣耀。那个荣耀是独生子的荣耀，那个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如果我在哪里，你所赐给我的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的荣耀。但这个荣耀不是固有的荣耀，不是，这荣耀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换一句话说，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结果他有一天要得着这些荣耀，后来是神给他的这个荣耀。那么这个荣耀什么荣耀呢？这个荣耀就是人子的荣耀。他来到地上做人，他完全顺服神，他好像什么呢？好像查理王子，他在皇宫，英国王宫里面，他已经有了荣耀，他根本是王子的荣耀。但是呢，你知道，所有这些王子的，如果在要真的他们要好好的将来做领袖的话，那么常常都是从二等兵开始的，让他到军队里面去，然后从二等兵开始，从最简最低的事情开始。好了，那么你看看，慢慢慢慢的，他二等兵，然后做到少尉、中尉，然后少校、中校，然后呢少将、中将，有一天呢，最后怎么样？最后他慢慢慢慢就变成总司令了。所以现在呢，这个荣耀是他得来的，他是从二等兵开始，慢慢慢慢慢，最后做到总司令的。那弟兄姊妹，这个荣耀是后来皇家赐给他。当初那个荣耀他生下来就有，他生只要是王子他已经有那个荣耀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如果今天我们与主在一起的话，我们所看见的他人子的荣耀。那为什么叫人子的荣耀呢？因为主明明告诉我们，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蒙主所招来的人，他要称我们为义，称为义的人他要叫我们得荣耀。那现在我要问大家，这个荣耀什么荣耀？当然指着我们像我们主人子那样的荣耀，不是神子，指着人子那样。我们在神格里面是没有份的，但是感谢主，今天呢，如果我们还得着荣耀什么意思？那么保罗自己告诉我们，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什么？这句话很简单，就告诉我们，基督在地上有一个目的的。神在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有个愿望，愿望什么呢？当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在这里真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有一个结果，结果你看见了 我们主仁慈的荣耀，然后呢我们就磨成他的形象。换一句话说，做父亲的就更像父亲，做儿女的就更像儿女，做丈夫的更像丈夫，做老板的做更做伙计的就更像伙计。弟兄姊妹，那个谦卑，那个温柔，那个忍耐，那都是人子荣耀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我们的主顺服了，他得着这些荣耀。所以不要忘记，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就因着这个缘故，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为什么是爱神的人呢？因为这些人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被招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读下去就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上十字架了，他有一个祷告，他为我们这些人祷告，他知道我们不像他，所以呢秘诀就是我们与他同在，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然后你自然就看见他的谦卑，他的温柔和他的忍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被磨成神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你知道吗，今天有世界上有很多的书，有很多的方法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的性格能够被养成，这些都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很清楚的，神最高的旨意是什么，主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能够像他，像他一样的温柔，像他一样的坚刚，像他一样的忍耐，像他一样的完全。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是什么呢？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主身上那个旨意，这是他的。他来到地上，他借着祷告来表达他心中的一个愿望，那个愿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句话所代表的。那么我再说，雅各的愿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愿，而新约里面我们主的愿乃是代表神心中的那个愿望，代表神的旨意。所以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真的要看明白雅各的愿，你一定要从我们主心头那个愿开始看起。那么好了，这里既然讲到你所赐我的人，那指着门徒来说，所以当然我们主来到地上，他就呼召他的门徒。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这是第十七章嘛，所以现在你很自然的就退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你看见主就遇见了最早的几个门徒。那么那个时候呢，约翰跟安德烈刚好是在帮助这个施洗约翰施浸，他们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呢，约翰就指着我们的主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他们就跟从了我们的主。然后不只是他们两个，又找到了基法，不只是基法，又找到了腓力，不只是腓力，又找到了拿但业。好，讲到拿但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就对拿但业和门徒们就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结尾，第五十一节，他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的身上。那弟兄姊妹，这个很有意思的，前面你看见主呼召门徒给他们看见他是神的羔羊，那么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他原来是神的天梯。因为这个故事就是雅各的故事嘛，雅各不是看见天梯，然后使者从上面上去下来在人在天梯身在天梯身上吗？所以天梯是把天跟地连接起来的， 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个天梯是什么。你若光读旧约，你知道是天梯，我们最多能够说好，那个天梯叫人与神更近一点，所以那就是那首诗歌嘛，与你更近我神，不错。就但天梯是谁没有人知道，而且写那首诗歌的姊妹，事实上她是相信神性一元论的，她是 Unitarian。 严格说来，就她信仰来讲是有很大的难处，她不相信三而一的真神。所以你如果真的读那首诗歌，根本没有，根本就是旧约的故事，就是讲到那个就是只讲到旧约的故事。所以实在说来，那首诗歌如果你不是用新约的光来领会它的话，那实在说那就是旧约这段故事，就是那是天梯叫天跟地连起来。但是不要忘记，是我们的主解释那个梦，解释那个天梯，就告诉安德烈和门徒们说，那有一天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你们也做一个梦，像雅各一样的梦。那么在这个梦里面呢，你看见什么？他们看雅各看见的是天梯，你看见乃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天梯，是他把天跟地连接在一起。但是不要忘记，在这句话的背后什么意思？这句话的背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所以当你醒过来以后，弟兄姊妹，雅各要许一个愿，我们这些人也应当许一些愿。所以当你读到这段圣经，你就知道说，在旧约里面天梯的故事是有一个属灵原则的，它不光是雅各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雅各经过旷野，我们也经过旷野，那现在雅各的愿也应该是我们的愿。所以现在呢，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当我们的主呼召他的门徒，这些就是他所赐给他的人，然后要我们与主同在，叫我们能看见这个神所赐给他的荣耀。那弟兄姊妹，最后的目的当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是当我们的主刚刚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他是用一些一片一片一画一幅一幅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主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所以就借着雅各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神对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约翰福音就解释了刚才我们所读的二十八章雅各的梦，实在说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梦。你那个梦，你看见天开了，所以才看见天梯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雅各天是开了，我们这些人更是开了。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做主的门徒，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常常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而且呢，我们就好像雅各一样，要记得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所以雅各那里许多的故事很自然的就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在这个雅各的梦里面，当然雅各看见，他醒过来，他说，耶和华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从旷野经过的时候，雅各那时候所想的是生存的问题，因为他漂流旷野，他要问吃什么穿什么，他要问说什么时候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在旷野到处都是野兽，在旷野到处都是不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好像对雅各来讲，他的问题是个生存的问题，不是舒适的问题。在家里没有这些问题，但在旷野里面这些问题一定会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根据后来雅各所许的愿，你就知道雅各心里所想的，刚刚离开家，刚刚漂流在旷野，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他面对的是一个不可确定的明天。所以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呢？弟兄姊妹，圣经呢就是借着这个雅各的梦，就给我们 看得很清楚，原来呢，神在雅各的身上有他的旨意。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雅各离开家？因为他骗了他父亲的祝福。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雅各是落在神管教的手底下，他本来有一个美满的家，他的母亲一手导演的，你看见一手导演的，那么让他骗了他父亲的祝福。因为你知道雅各全身是光滑的，那么他的哥哥呢全身是毛，你想想看，你来到父亲面前你怎么装啊？一个光滑的人怎么能装呢？所以你就知道说，雅各抓得住他哥哥，他哥哥抓不住他，他全身是光的嘛，你怎么抓住他？所以他抓住了全世界，全世界抓不住他。所以你怎么骗父亲？根本不可能骗。但是我没有想到利伯加是个最好的导演，一手就导演了这件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利伯加后来听说他哥哥要杀他，他说你现在暂时去避避风头，你暂时到拉班那里，到你舅舅那里去，然后呢等到你哥哥的气消了以后，我就打发人就把你叫回来。但是20年过去了，你看你利伯加都没有叫人去把他叫回来，要么就是利伯加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哥哥的气没有消，要么就是他哥哥的气消了，利伯加已经走了。一点都没有错，利伯家以为在他一手导演底下，他最后能看着他的儿子活着回来，没有。所以神的手，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神，圣经明明说神爱雅各，这是不错的，这代表神拣选的爱。但是有一件事不要忘记的，雅各身上有错，雅各身上有罪，雅各身上有罪恶，雅各身上有诡诈，你看见神的手是绝对不放松他。所以这个时候的雅各呢，实在说来呀、啊，他因着他所犯的罪，因着他欺骗了父亲的祝福，结果哥哥又开始追杀了，所以他就开始过流浪的生活。从此以后呢，你看见他是第一天他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太阳下山了，结果呢他就做了这个梦，非常非常的这个石头非常的坚硬，但是他居然能够睡着了。所以可见他是非常非常的疲倦，他从来没有准备好怎么过旷野的日子，没有。他是个完全恋家的人，所以现在他是无家可归，他只问说什么时候我能回家，什么时候我有吃的有住的，什么时候我哥哥的怒气能够消了。所以你看他人生都在完全在那个威胁里面过日子，在那个就在那死亡阴影底下过日子的。但是不要忘记，有一部分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所以现在神要管教他，神让他经过这个旷野，然后呢他就做了这个梦。但是稀奇的，如果你读雅各一生的话，你会发现说在雅各的一生他有个特点，就像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一样。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呢是四座祭坛，指着奉献来说的。然后呢以撒一生有四口的井，指着牲畜的生活来说的。那么雅各呢一生立了四根的柱子，那柱子是指见证来说的。那弟兄姊妹，雅各什么都是，就是不可能是见证。这样一个诡诈的人，这样一个到弯曲的人，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会有见证？不可能有见证。但是要记得，神就是在一个完全不可能身上，在人来看是完全绝望的人身上，神要做一件事，他居然不只是一根柱子，而且是四根柱子。如果雅各有希望的话，全世界人都有希望。所以神不止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雅各的神。那主对安德烈，主对拿但也怎么说？你要看见天开了，你要做一个梦，就像雅各一样的梦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但是神在我们身上要产生见证， 当我们能够彰显神基督的荣耀和美丽的时候，人就看见了神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心中的愿望。那弟兄姊妹，对于雅各来讲，现在是逃难；对雅各来讲是流亡；对雅各来讲是生存。他从来不问说他生存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但是对我们主来说，你不只是生存。今天我们不是为着吃饭而活着，我们是为着活着而吃饭。那现在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活着？对雅各来讲，你看见吗？他可以低到一个地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这穷雅各。”所以，当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我穿什么、吃什么、开什么样的车子、看什么样的电视等等等，如此就好了。然后儿女长大就完了。那弟兄姊妹，这叫做生存，这叫做活着。但是问题在这里，人生的意义就是活着嘛？如果活着的话，我们要问：活20年和活80年有什么不同？如果这个人根本不知道他活着为什么，他不知道活着为什么，只知道吃，只知道穿，只知道喝，那么和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动物和其他动物园所看见的有什么两样？你到了澳洲，你看见有一种无尾熊，它一天到晚抱一棵树，那真是醉生梦死啊。他一这个醒了就吃了，因为那个本来是有点醉的嘛，然后就睡。所以你看他是活着，但是问题是你活着为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雅各来讲，他以为是逃难是流亡了，他没有想到醒过来以后，在恩典里面立了第一根的柱子。现在见证开始了，神在他身上有一个工作的。但是现在最奇妙的就是，雅各是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情形底下，神要做这个工作的。为什么？因为雅各已经有了相当的年龄。那到底雅各多大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算一下。雅各下埃及的时候130岁，那个时候约瑟多少岁？你知道读约瑟的故事很简单嘛？约瑟做宰相30岁，然后有个7年的丰年，对不对？37岁，然后呢，再过2年。就是荒年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哥哥们来敌粮了，然后呢，这个很清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把他的父亲接来了，所以很清楚啊。雅各130岁，是约瑟多少岁？约瑟39岁。好，那你如果再去读圣经，很清楚的，雅各什么时候从巴旦亚兰回来？你知道他后来不是漂流了吗？漂流不到巴旦亚兰去吗？然后多少年回来呢？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20年以后回来的。那么等到他回来的时候，约瑟多少岁？你仔细算算，约瑟是6岁。如果他从巴旦亚兰回来是6岁的话，那么根据刚才的算法，如果你们算术很精明的话，是97岁。那97岁减去20岁，雅各多少岁啊？是77岁啊。我们普通以为说，今天在利伯家一手导演底下，他一定是有10几岁的，但是没有啊。你看见吗？这个人到了77岁，还是在妈妈的裙子里，还拉着妈妈的裙子。这么一个伟大的母亲，这么一个坚强的母亲，就生下个最懦弱、最没有用、朽木不可雕的儿子。77岁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天主教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把一个7岁的女孩交给我，有办法把她变成修女。为什么？她的可塑性是最高的。今天所有心理学也告诉你说，一个人到了77岁，当然你可以这样说，77岁他一生活了147岁，还是中年，不错。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了77年以后，这个人总是病了形的，在人来看是不可能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柱子。柱子需要经过雕刻的，你别的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柱子。但是圣灵要做的就是你觉得不可以做的，你看见神在他身上就做一件完全叫人跌破眼镜的事，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雅各是会是一根柱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雅各的一生不是单独的一生，雅各的一生给我们看就是有两个工作。一个工作，他自己为了求生存，经过旷野，然后要吃的，要穿的，要喝的，他在那挣扎，在那奋斗，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但神在他身上有个目的，要他变成一根柱子。而神在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主的那个愿。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图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都要像雅各一样，都是朽木不可雕的。但是正是因为如此，现在有一天你看见柱子要产生，你相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也许我们不知道，你看雅各根本没有，你看雅各爱主不爱？雅各实在不大爱主，他就是抓，所以他从来没有想，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害怕起来了。不是他来找神，神来找他。所以弟兄姊妹，按理来他应该可以被弃绝了，但是你看见吗？现在神要提醒他，他的人生不是只是活着，他的人生不是指，如果只是活着的话，我再说弟兄姊妹，活100岁跟20岁跟30岁都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没有意义，一样的空白。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活着有意义的话，36岁36年如果活着有意义的那个年数，可能比70年活着没有意义那个寿命是更长。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就是在雅各这个梦里面，他后来许了愿不错，但这个愿那个根据是什么？根据就是在我们主心中有一个愿。今天主呼召我们，这些人是神所赐给我们主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遇见了拿但也，他遇见了安德烈，弟兄姊妹，他对他们有话要说，你们要做一个梦，你们要看见天开了。他们雅各所看见是天梯，但你们所看见的那是人子，他怎样在十字架上叫天与地连接，那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要在我们身上雕刻他成为柱子。那么我们的主有没有成功呢？我们的主成功呢，因为你后来读了加拉太书的时候，教会里面有3根的柱石，第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基法，还有就是约翰。所以这什么意思？变成是约翰变成了柱子，雅各呢也变成柱子。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很清楚，智慧建造房屋不是吗？然后凿成7根柱子，请大家记得，在旧约里面雅各是4根的柱子，在新约里面讲的教会的柱子是3根的柱子。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智慧怎样凿成7根的柱子，4个是预表，是影子，实体就是那个3根柱子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一次的特别聚会里面，我们虽然讲的是雅各的故事，是影子，是雅各的4根柱子，其实主在我们身上。你如果是彼得，他要叫你成为一根柱子，如果是约翰也能成为一根柱子。所以现在你再来读雅各故事的时候，不是读雅各故事，你是读主怎么雕刻他的门徒。但是最要紧的点子没，你看见吗？我们这个人是朽木不可雕的，而且我们像虫一样，虫多半都是近视眼的，虫它最多只能看见这一块地，它看不见天，它看不见天，他不知道还有一个 dimension， 还有一个空，还有一个值，还有一个坐标是往天上去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主呼召我们做门徒。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在这个旷野里经过，但是不同，世界上的人也是这样，生老病死，我们也是生老病死，这些事情都要经过，迟早我们都要经过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经过？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把握？感谢主，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聚会大概的方向。我觉得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最难的一件事在哪里？就是神比我们大的太多了，神抓得住我们，我们抓不住他，这是我们最痛苦的。神爱我们是没有原因的，神不爱我们也可以是没有原因的。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 我们怎么生活。你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如果不明白主在我们上怎么雕刻我们，世界上人他们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我们有神，但是我们一直活在紧张和恐惧的底下。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当你读完这个故事以后，你才认识我们的神，你才知道说今天你怎么抓住神呢？你总有办法能抓住他吧。感谢主，我们没有人抓得住神，但神让我们抓住他。什么时候我们抓住他，我们就有安息。但是问题就是你抓住他没有。感谢主，弟兄姊妹，当神让我们抓住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个缘。然后呢，最后你看见我们不只是平平安安的过了一生，这个神老早在这个梦里面应许雅各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丢弃你。雅各有听没有见？那他许愿的时候是，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保佑我，如果你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要忘记了，神给他一条路，叫他可以抓住神，抓住神，他就可以平安无，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弟兄姊妹，一路上你看他许了愿不错，他一路上都是用他自己的打算来保护他自己。如果神说我要平平安安带你回来的话，他碰见雅各，他碰见这个以扫，他不要说那么多话，他不要做那么多的事嘛，还分礼物，还分了好几堆，然后还把他的这个家人要分了好几堆，先是妾的儿女们，然后呢是利亚，然后最后他最爱的是拉结，又在最后他自己又跟他们割了一道的河，什么方法都用了，弟兄姊妹。而且你知道吗？见到他哥哥，他怎么说？他说我见到你里面好像见到神的面一样。你看肉麻不肉麻？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什么话都可以说，为什么？他求生存，你看见吗？他觉得我只要说好一句话，我把他哄一哄就可以了。他哥哥说你跟我去吧，意思就是到希尔山去。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小，什么小，我慢慢的我会去的。结果后来他没有去，他明明说希尔，结果后来就往别的地方走。雅各就是这样，他只要能生存就可以。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生存就可以？要生存什么机会你都可以抓，要生存有一个升迁的机会，有一个赚钱的机会，你可以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你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一只虫吗？我们在地上真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就如此而已吗？那如此这样的话，那就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你多活一天有什么用处？少活一天有什么用处？那你说不，我多活一天我会多抱几个孙子，这所以这是又是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在地上除了我们的孙子，我们的事业就没有别的，神呢顺便带一带，对不对？所以礼拜天做做礼拜，所以到时候呢你自己忙碌5、7、6天，然后一天最多改善，其实有的人是半天，半天都不到，上午聚会下午打麻将，还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都是基督徒，弟兄姊妹看见吗？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路怎么走的？我们在这个旷野路上是怎么往前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再说，我相信借助这一段的故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启发，很大很大的启发。你这虫，雅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是虫，我们完全跟着我们的，我们目的就是生存，生存而已。每一个虫，每一个动物，它为了生存，它都会挣扎，它都会变花样，它都会放出保护色来，什么方法都可以。雅各就是这样，雅各有很多的保护色，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就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感谢主，神是拣选了雅各。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他好，神拣亚瑟正是因为他不好，神要把这样完全不可能的人完全成功他的旨意。所以等到虫变成蝴蝶的时候，见证就产生了。所以但愿弟兄姊妹，这次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呢能够一同来看这段圣经。所以这次你一点压力也没有。从前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你一定要好，如果没有读完你还马上读，好好把马太福音多读几遍， 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这是我们在追求嘛。这一次不要紧，这一次你们尽管多睡觉，然后你来聚会听听就好了。你听觉得不好，你睡觉也可以。另外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希望说主这一次呢，就是给我们一些的话，叫我们得到安慰，也给我们一条路，到底这一条路要怎么样走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如果这些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我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神的，你就知道许多多少的祷告根本不讨神的喜悦。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对一个弟兄姊妹，你为他祷告，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如果这一点没有，那我们真是可怜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只会本能的抓，本能的抓一个东西。但是我再说，你可以抓地上的东西，你抓不住神。但是其实谁是最大的？神是最大的。当神说要走的时候，希特勒不能晚一分一秒钟；当神说要走的时候，史大林不能晚一秒钟。秦始皇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不相信有神。连毛泽东有一次都见到客人了，他说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了。你看见没？一个无神论的人他也要见上帝。所以迟早有一天，你看有一个力量比你更大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他力量比你大，你当然抓不住他，他只有他能抓得住你。那现在问题就是，难道我们做基督徒一切都是被动的？难道都是听天由命？难道今天我们都是所谓的宿命论吗？不是的。主给我们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但另一面呢，感谢主，有个好消息。从理论来说，我们抓不住神，但神情愿让我们抓住他。但你要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那这样的话，你知道怎么为弟兄姊妹祷告，你也知道怎么安排你自己前面的道路，还有等到许多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不会害怕。所以我盼望你们能找到那首诗歌，这诗歌里面有的，父，你知道我的一生已经替我分好，所有必须发生变更，我不害怕感到，我只求你赐我长久忠诚，存心讨你欢笑。一个奉献的人，他是个没有惧怕的人。你叫约伯为什么那个那些事情临到他了？有一个原因，后来你读约伯经你就知道。你读了半天越不害怕，所以我再说弟兄们，你千万不能够害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有必须发生的变更我不害怕看到。那么这个不害怕不是因为你吹口哨安慰你自己，其实你还是很害怕，是不是？但是不因为主让我们抓住一样东西，让我们有把握，让我们有平安，也让我们有喜乐。所以人生是不知不觉的经过的，不是因为你一天要算你今天多少 calorie， 明天多少，你跑要多少万步，然后要吃去多少 calorie， 太辛苦。我不是叫你们不要这样做，你如果一天看着你自己这样长大的，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不，那是累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肯让主来做你的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你能安息在主的怀里，你不知不觉的就经过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能从雅各的身上学一些宝贵的功课。所以今天只能算是开场白，那么我们从明天开始，我想我们就可以继续几堂，我们就围绕这个故事，我们来找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这样我相信我们大家也许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谢谢你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我们就像雅各一样，你遇见我们，你在借着天梯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主，但愿这一次我们都是做梦的人，我们都看见天梯，我们都听见你在天梯上对我们所说的话。主恩待我们，但愿我们醒过来，我们真是做一个能够用我们的枕头所枕的石头能立为柱子，也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面前许一个愿，讨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